摩西跟以色列民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申命记的背景是摩西面对的一群百姓，这一群百姓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而40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当初出埃及那一群百姓，他们的父辈、他们祖辈全部都死在旷野。因为上帝曾经给他们一个机会，上帝曾经领他们到的约旦迦南地的对岸，上帝要他们进去，然后他们不相信上帝，他们抗拒上帝的命令，因此上帝说，既然你们抗拒我的命令，你们不相信我，你们不愿意进去，你们这些人凡20岁以上男丁全部都要死在旷野。然后上帝要继续持守他的应许，上帝让那一些当时候20岁以下男丁和在旷野当中出生那一群人，他们可以进入旷野，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因此摩西所讲话这群对象，就是这一群在旷野出生，他们没有真的像他们父祖辈经验过这个红海埃及的这种神迹。但是摩西要提醒他们，接下来你们要进去了，你们要进去我向你们的祖父、你们的父亲所应许那一块美好的地业，而在之前我有些话要提醒你们。摩西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所特别要强调，就告诉这一群人，当你们进去之后，不要忘记上帝丰盛的恩典，莫忘主恩。摩西的话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人会忘记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人可以经验上帝那许多丰盛的奇妙慈爱，然后人却把它抛之脑后，不再存在心中？第一个原因，摩西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人会忘记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人不再遵守上帝的话，人没有切实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典章、律例和教训。这里说忘记，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打电脑打一打，突然按一个 delete， 东西全部不见那种忘记，不。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人心中，不是在说上帝完全没有发生在你生活当中。这里忘记是一种好像听多了已经心不在焉，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好像老生常谈。上帝的话语，每个星期牧师的传讲、牧师的吩咐、牧师的教导，如同左耳进右耳出一样，在我心中一点都留不下痕迹。人不是不知道，人不是不晓得，但人却没有那个动力去遵守它。上帝的话从来没有在这个人生命当中产生一个转化、改变、更新的力量。这是这边讲的忘记，因为这个东西、这些话语、上帝的诫命对他没有影响力。我的女儿今年8岁，她叫 Brock， 她最近这个发展出一个坏习惯。我跟我太太把它叫做 Piggy Nose。 什么叫 Piggy Nose 呢？ 就是他会吸鼻子，然后发出一个这种声音。所以我们就把它说这个 piggy nose， 这是个 bad habit。这怎么发生的呢？刚开始可能是，也许是他感冒，也许是他过敏，所以他觉得鼻子不舒服，有鼻水，他就会吸。那吸久了，吸久了，慢慢就越来越变本加厉，跟别人，然后就有这种，我们非常苦恼，你觉得很好笑，我们非常苦恼，我们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觉得这会伤害他的身体。我们给他试这种过敏药，我们给他喷类固醇，我们带他去看医生。经过好一段时间，我们跟医生终于决定，这不是生病，这是习惯。他因为长久积累下来这种吸鼻子变成了一个坏习惯，他不由自主的，当他在看书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失去了一个专心的时候，他就开始。我们试很多方法，希望可以把他改成这个坏习惯。我们骂他，我们教训他，我们甚至鼓励他说，这样好了，如果你可以不要吸鼻子，我们就给你一个 sticker，只要累积满5个 sticker 就给你一个奖品。没用，他还是继续。最近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如果奖励没有效，因为这个夏天来了，开始吃这个 ice cream 季节到了，我们说如果妈妈每次听到你吸一次鼻子，我们就给你画一条线，再吸一次鼻子，再画一条线，再吸一次鼻子，再画一条线，每积满6条线，下一次我们全家吃 ice cream 的时候，你就被处罚，不能吃。他很爱吃 ice cream， 他一听就紧张了。你觉得有没有效？没有效，完全没效。他只会在我们吃 ice cream 的时候躲在房间嚎啕大哭，但是他不会改变他的习惯，还是继续。有一天，非常神奇的，几乎一个下午我们都没有听见他发出这个 piggy nose。 他妈妈很高兴说， Bro， 今天一个下午你都没有 piggy nose， 为了奖励你，因为你已经三次没有吃 ice cream 了，为了给你一点这个 comfort， 我决定帮你画掉6条线。哇，这 bro 一听非常高兴， Really， 妈妈 thank you。 他妈妈一画完线一转头，很多时候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个石头丢到湖里面，激起了阵阵涟漪，但渐渐的就消散无痕。上帝的话没有办法真实在你我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生命。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是不清楚，我们不是没有听过，然而这话当我们没有存记在心，我们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去顺服上帝，去回应上帝，去真实活出上帝的话，这个话对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而这里就是摩西讲的，当人不愿意去回应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上帝就渐渐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消散，没有影踪。我们还是持续来教会，我们还是参加小组，我们还是投入各样教会的活动，然而我们对上帝是没有任何渗入的关系。更不用说我们去回应上帝告诉我们，你们应当奉献，你们应当透过奉献来纪念那位爱你们的上帝，为你们舍了一切的上帝，你们应当透过奉献来提醒你们自己，你们与这上帝有一个亲密个人性联合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在乎。摩西继续讲第二个人会忘记上帝的原因，12节到14节，摩西这样说，他说，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摩西讲的是，当一个人他的物质开始丰富了，他银行的存款的钱开始变多了，他所能够拥有的各样的权利、物质的生活，他能够得到的名声，他能够享受的权利越来越提升的时候，这位上帝对他的 帮助，这位上帝对他的关系是越来越淡乎了，因为人不再觉得我需要上帝，人会心高气傲，觉得没有这位上帝我一样过得很好，我还是可以拿到我的 PhD， 我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我还是可以买一栋漂漂亮亮舒舒服服的房子，我为什么需要上帝？当人过着一个富裕的生活，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人反而将上帝放到背后去。人的志得意满，让人忘记今天他所能够得到一切是上帝丰盛的恩典。摩西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常常去思考，常常去回想，上帝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大事。十四节后面他说，就是那位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摩西在告诉以色列民，也告诉今天你跟我，我们需要常常回过头去想，在我生命的过程当中，上帝怎么样的拯救我？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出来，他们曾经是奴隶，如今他们得了自由。上帝是那位拯救者。他们曾经走过那火蛇、蝎子可怕的旷野，但上帝保护他们。上帝是那位保护者。他们曾经在干旱无水的时候，上帝让水从磐石当中裂开流出来，滋润他们干渴的喉咙。他们曾在饥饿的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马来，让他们得以饱足。上帝是那位供应者。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常常去思想我们所经验上帝各样的恩惠。圣经说我们过去是如同走迷的羊，而如今上帝派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将我们领回上帝的羊圈之中。过去我们生活在那罪恶、黑暗、咒诅、捆绑当中，但上帝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有那邻里的自由，可以享受在上帝里面家中一切的丰盛。我们需要常常去回想，上帝是那位拯救我们脱离咒诅捆绑，让我们得以释放自由的上帝。上帝是那位拯救者，上帝也是那位保护者。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开车的当中，在我们行路的当中，在我们出去旅游的当中，甚至当我们在家里安坐过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上帝保护我们一切的平安。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就是那种国小可能四五年级、五六年级的年纪，有一次我们跟家里人出去一个水上乐园玩，那水上乐园就有那种那个滑水道，咻碰进就进去水里面。那我跟我的表弟就忽然间看到，在乐园的另外一头有一处滑水道，非常高非常高，那时候我年纪小，没有办法形容是多么的高，但是我知道非常高。但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都没有人在排队，不像这些潜水区的这些那个滑水道都很多人很拥挤。我正跟我表弟说，哎，我们去那地方都没有人排队，没有人跟我们抢。两个小学生就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着，我们就把它搬开来，两个人就爬爬爬爬爬爬上去滑水道。1, 2, 3，咻，两个就冲下去，一下水，砰！我就想说糟了，因为它是非常高的滑水道，为了减轻缓冲力，那个水非常的深。我那时候可能就140-150公分，那个水池可能要到190-200公分的高。我一下去，我马上全身冷汗冒出来，然后身体紧张，因为不会游泳。我一碰就身体到了最底部，我非常紧张的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跳，不然我会死掉。好，跳起来，头冒出水面吸，我表弟会游，已经游走了。 因着重力缘故，我又跳下去到底部，我继续再踩一次，再跳起来。我看到池旁离我不是太远，我觉得我有机会活下去。跳了几次，我终于跳到了岸边，把自己撑起来，赶快爬回去我的父母亲那里。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怕被揍。长大之后我回想，我觉得那是上帝的怜悯，上帝保守了一个懵懂无知、不晓得天高地厚的孩子，在那个患难当中救了他。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也许你没有发现，也许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这很习以为常。但是就在昨天，前天我们教一个姐妹，她就是停车在红灯面前，红灯停下来，但是后面的车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停，直接的全速就撞进上了她。她被车撞得非常大力，她继续往前推，她的车的前面撞到另外一台停红车的前。她的先生把照片给我们看，前头的车前面引擎盖，后面的行李箱全部都缩进去，那人没有事情。你只是一个遵守安全规则的开车者，但是你不能预估什么时候危难就临到你身上。而我们必须知道，在任何时刻，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上帝是我们保护者，上帝也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圣经说，你们过去没有水，上帝从磐石裂开水给你们喝。你们呼喊着饥饿，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让你们可以吃。我们一切所能得到的，我们所能享受的，我们所能拥有的，都是上帝丰盛的供应。可是讽刺的是，当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当人开始享受上帝所给的一切丰盛，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人的试炼。当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漂流的时候，他们经历许多的磨难，他们必须有日晒雨淋，他们经过寒冷，他们经过没有食物的这种饥饿的时候，他们经过没有水干渴的时候，他们经验有活蛇咬他们，蝎子咬他们，那痛苦危险快要死亡的时候，上帝不断地透过摩西告诉他们，将来我所要带你们进去的那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美好的丰盛，是你们未曾想过之地。那一个将来的应许使得以色列在旷野漂流可以有信心站立得住。然而当那应许成真，当那丰盛成为手中的真实，这份财富成了人的网罗，让人忘记了上帝。这是何等讽刺的事情。曾经是那应许皆托住我们信仰的，如今当我们得着这应许，却反而捆绑我们，使我们忘记上帝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因着我们的家庭，因着我们的孩子，因着我们的事业，因着我们所能得到的这一切世上一切的满足，我们就渐渐地忘记了上帝。上帝将一切的美物给我们，丰富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舒畅，而这个舒畅却让我们忘记我需要上帝。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说，保暖思淫欲。圣经里面不缺乏这样的例子。看看大卫王，他曾经在人生的高峰，当他打败了哥利亚，四处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受到万民拥戴，妇女们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王。然而却因为这样的名声，他被扫罗嫉妒，他开始颠沛流离，四处奔跑，跑到异族之地，为的是怕这位王杀他。他跟这位王说，我在你面前像一个虫一样，你干嘛这么恨我呢？他跑到异邦之地，怕异邦之王杀他，他不断的装疯卖傻，流口水，为的是保留自己的小命。但是这样的一个颠沛流离的人，上帝将他从深谷之中救拔上来，上帝将他提升到王国的高位，让他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让他享受荣耀。而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忘记了上帝。 圣经说有一天打仗时候来临的，他开始懈怠，他没有跟从军兵一同出去，他睡到太阳平息，太阳都快下山了，他就心满意足起床，行走在房屋的屋顶上，他看见有一个妇女在洗澡，心中就动了一念，就将那妇女带来与他同房，他甚至心切爱她，希望可以娶她。他发现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为了得到她，他运用自己做王的权力，将他的先生调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他被敌人所杀死，因此他占有了这位妇人。他不知道上帝的律法书吗？他知道，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写下一份律法书，将来有王起来的时候，他要读律法书。大卫知道，大卫不知道抢别人太太是犯法的，违背上帝诫命吗？他知道，上帝不知道，大卫不知道杀人是一个犯法，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吗？他知道，大卫通通都知道，但大卫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在一个物质的丰盛当中，他忘记了这位上帝所要他活出来的生命。不但大卫如此，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如此。所罗门继承他父亲大卫的王国，那是一个最强盛的时候，最富足的时候，上帝给予他建造圣殿的权利，他盖了圣殿，上帝向他两次显现，他向上帝祈求智慧，上帝非常的高兴，你既然求智慧，我就给你比智慧更多的财富长寿。他拥有上帝所能够给予一切的美好，一切世上的富足，然而到他晚年的时候，圣经说他贪爱人间的女子，尤其是那外邦上帝所吩咐不能娶的女子，摩押女子、亚门女子、埃及的女子，他将娶进来，结果被他们所诱惑，开始拜假神，拜那些异邦的神明，开始的远离上帝。人可以享受一切最好的，人能够得到地上一切最丰盛的，偏偏最容易成为那诱惑我们离开上帝的网罗试探。而摩西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美物，不要因为你身体所享受一切的丰盛，你就忘记了上帝。摩西继续说，人会忘记上帝是因为人，17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人得到一切的丰盛，人会容易心高气傲，人会觉得今天我所能够得到一切，我能够拿到这个 PhD， 我可以得到这个漂亮的房子，我可以赚了这么许多银行的存款，是我的双手努力奋斗打拼来的。各位，圣经没有否认这样的观念，圣经没有否认人要怎么收获应当怎么栽。保罗清楚教导那些懒惰不愿意自己去辛勤工作的教会，不要理这些人。圣经也肯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圣经不认同这种所谓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这种思想。圣经强调人应当勤奋努力，但是圣经在这个人的勤奋努力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是人必须知道，你一切所能够透过努力得到的，你能够透过人的努力奋斗去获取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慈惠，是上帝的供应，你才能够透过这些努力得到这些东西。创世纪第14章那边讲到，亚伯拉罕听到他的侄子罗德被四王所掳掠，四个王联军来打败了以色列迦南地那边5个王，甚至抢走了他侄子罗德的财物，掳掠了罗德全家。亚伯拉罕心中着急，圣经说亚伯兰带着家中318个壮士就去追四王联军。 假设这318个人都长得跟阿诺一样强壮好了，或是跟李小龙一样非常会打斗，可是对方是四王联军。圣经说亚伯拉罕征战得胜，抢回了一切罗德所有。当他回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这位祭司跟他说，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然后祭司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今天他告诉亚伯拉罕，你可以靠着318个男丁打败四王联军，不是因为你带兵带得好，不是因为你训练有素，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孔武有力，是因为上帝将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因此你可以征战得胜。大卫很多犯错的地方，在大卫当年老，他开始呼召百姓建圣殿要奉献的时候，他呼吁我们要开始为上帝建造圣殿了，大家一起奉献吧。圣经说那时候奉献的金子5000他连德，银子10000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0000他连德，它是一个积累如山的财富。大卫那时候看见了，心中非常的高兴，他向上帝祷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啊，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今天我们所能献上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历代之下31章曾经记载了一次宗教的改革，是由西西家王所带领的，他开始带领百姓洁净圣殿，重新进到圣殿敬拜上帝，开始改革一切的宗教生活，然后开始呼吁百姓继续的守奉献，回应上帝的诫命。圣经说他们各个支派为了回应这次的宗教改革，他们所献的礼物从3月开始献，祭司开始收，一直收到7月，整整祭司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将所有支派献上的礼物整理好。西西家王看见这许多的堆垒，他心中惊讶，他问祭司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礼物。祭司回答西西家王，他说自从民将贡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民，所以才会剩下如此丰盛。因为耶和华赐大福给百姓，百姓才能够如此丰盛的给予。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那位乐意给予的上帝，而我们今天一切的奉献其实是在回应上帝的赏赐。我们一切的奉献是一个对上帝供应的感恩，一个回应，一个爱的表现。圣经说银子是上帝的，金子是上帝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上帝的。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上帝缺乏，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上帝会饿，我们不是奉献不是因为上帝不够，所以我们给上帝给牧师命，我们奉献是因为上帝已经先把一切的丰盛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向上帝回应说 Thank you。 奉献的核心，奉献的真实的意义是向上帝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恩。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唱一首诗歌，那是每次奉献的时候我都会唱的，教会都会一起唱。他歌词是这样子，他说我的钱银献给你，使用都按照上帝的旨意，我的才情就是我的才干恩赐都是上帝所赏赐的，我甘愿还给你做上帝的工具。我从懂事开始在教会唱这首诗歌，唱到我长大离家为止，我发现这首诗歌很深刻的刻画在我心中，他不断的教导我，告诉我今天我所能献上的钱是上帝给我的，上帝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我是要我能够让它被上帝所使用，上帝所放在我手中的力量，上帝赐给我的智慧，上帝给我各样的才干是上帝的恩典，而我愿意奉献在上帝的祭坛前成为上帝的器皿。这首歌仿佛成为一个我全职的呼召一样，让我继续的思考今天我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我所活出来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而我在上帝面前的奉献是向上帝说 Thank you。 上帝不缺乏， 上帝也不强迫人，上帝喜悦的是人一个甘心乐意在上帝祭坛面前的摆上。我女儿的学校，他们每年都会有一次给小朋友可以去学校买一些小小的礼物来表达给家人的感谢，当然同时也是给学校的一个这种 support。 那个礼物都不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金额也不是很高，有一块的、两块的，也最多不会超过五块钱。那我们也觉得很好，这是让小朋友训练学习感谢。那我们就每次到这时候，我们就给小朋友一些钱，给 bro 一些钱，他可以去学校买个礼物给他弟弟，买个小东西给他妈妈，买个礼物给爸爸。那今年他就一样，时间到了，拿了钱就去学校 shopping。回来之后，他就把礼物很高兴的送给我们。我忘记要送给弟弟什么了，我也不记得要送给妈妈什么了，但是我记得要送给我的东西，我带过来，就这条领带，上面写的 Number One Dad。其实按照我个人的购物习惯，我大概不会买这一种的领带，它不符合我的 style。但是我非常高兴，心中非常的感动。我说你怎么会想要买这给我？他说我帮弟弟选完了，帮妈妈选了。我在想，我在那边找，一直看，一直找，我希望可以找到的礼物是你会喜欢的。我跟他说，只要是你送我的东西，都很喜欢，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他是你给我的，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就快乐。上帝要我们奉献，不单是个命令，上帝是盼望透过这个命令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他的关系。上帝透过这个命令提醒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而我们却奉献是我们经验上帝一切的丰盛之后一个感恩的回应。每次当你走到奉献箱前投下你的奉献的时候，上帝在意的不是那个奉献袋里面放了几张钞票或是支票上面写的数字，上帝在意的是在你心里的深处是否有一个轻声的呼喊 Thank you。
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我要先跟大家确定一下，就是我今天站在这边不是一个错误 ，OK？ 那个，因为。